命定为王。第九章，赦免的瀑布。上一章我们建立了一个概念，新的约最后一条及主要条款，就记录在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牧师，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罪全部都已蒙赦免，不会让他们更放胆犯罪吗？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人。我还没遇到过任何人在接受了主耶稣的恩典之后会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任意犯罪了。然而我却遇到过那些远离神的人，并不是因为自己充满罪恶且想要犯罪，反而是真诚的想遵行旧的律法，却不断失败，导致最后觉得自己是个假冒为善的人，并因而远离神。另一方面，因着教导新约真理，我收到无数的见证，自己也亲眼看见许多宝贵的生命、婚姻以及家庭因着主耶稣的恩典而改变。有一次，一对男女来找我，说想在我们教会结婚。我注意到他们身边有孩子，就问他们之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以为这些孩子应该是前一段婚姻所生下的。他们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告诉我，其实他们之前是一对夫妻，但已经分开许多年。在分开的这段时间，两个人分别来到新造教会，在听见我们教导关于饶恕与神的恩典之后，神恢复了他们的关系，他们想要再结一次婚。好美，不是吗？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孩子来说也很棒，因为他们能亲自参加父母的结婚典礼。有几个孩子能有如此荣幸呢？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基督福音的大能，要恢复婚姻，修复破碎的生命。罪蒙赦免的启示。亲爱的朋友，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得赦免，能摧毁你生命中罪的力量。我知道这启示如何改变我，转变了我的生命。耶稣曾说，那些得赦免多的，对他的爱就多，而那些赦免少的，这种人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被赦免很多。或者我应该说，那些自认被赦免少的人，对神的爱就少。你还记得那拿着盛香膏的玉瓶高抹耶稣双脚的妇人吗？耶稣对法利赛人西门说，看看跪在这里的女人吧，我到你的家里来时，你没有给我水洗去脚上的尘土，她却用泪水洗了我的脚，还用自己的头发擦干。所以我告诉你，他的罪虽然众多，但都已得到赦免，因此他向我表露的爱就多。但那赦免少的，少得赦免的，就仅仅表露了一点爱。越是明白自己被赦免的多，其实是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就越会爱主耶稣。赦免不会带出犯罪的生活模式，反而会产生愿意荣耀主耶稣的生命。你想想，那女人离开耶稣后会有什么反应？想要继续过着充满罪的生活，还是在知道因着神的恩典已经被赦免之后，她能在生命中得着力量，活出尊荣与荣耀耶稣的生命？各位，我们每个人，包括本书的作者，都被神大大赦免。我们每个人都多次犯了神的实践，就算不是实际以行为犯了实践，我们在心理和思想上也都犯过实践。耶稣说，若你无故地向弟兄动怒，就犯了杀人罪。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在心里就已经犯了奸淫。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被赦免很多，也就没有不多爱他的原因。那些爱神没有那么多的人只有一个原因， 他们不清楚神赦免了他们多少，他们就像法利赛人西门一样，只想靠自己称义。敬虔的秘诀，许多传道人会告诉会众，他们必须展现出更多基督徒的品格，也就是更多节制、敬虔、更多爱弟兄的心。朋友们，我完全同意这些特质是好的且必要的，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培养出这些品格？身为传道人，我们该如何帮助会友能展现出更多基督徒的品格？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许多人会回答，要有纪律，我们需要更多专注在实践上，要更有纪律，然后就能产生节制、敬虔与爱弟兄的心。这些听起来都很不错，对于人属肉体的思想来说，但神的话却不是这么说的。我个人会选择按照神的话做。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九节。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若某个基督徒缺乏节制、敬虔与爱弟兄的心，不是因为他缺乏纪律，而是因为他忘了新约的主要条款，他忘记耶稣的宝血已经使他们所有的罪都得赦免。神所爱的各位，如果你每天提醒自己所有的罪都已得洁净，必能展现出更多基督徒的特质。你会从心中流露出节制、敬虔、忍耐、爱弟兄的心。每天都做这个祷告，来享受你所得到的赦免。亲爱的天父，我为耶稣的十字架感谢你，我感谢你，因为耶稣的宝血，我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今天你宽恕我的不义，不再纪念我的罪与过犯。你看我是完全公义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乃是因为耶稣所做的。我极为蒙福，备受恩宠，你也非常爱我。阿们。敬虔之人的秘诀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完全得赦免这个真理。亲爱的朋友，敬虔之人的秘诀就在于，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完全得赦免这个真理。他们的敬虔源自于自己已得赦免这个启示。他们相信并尊荣神的话语。当神说他满有怜悯并赦免他们所有的罪，他们就相信神的话。他们随时知道自己是被赦免的，就算不小心说错话、做错事或有不好的想法，他们还是持续相信自己已蒙赦免。他们知道耶稣的宝血不住地洗净他们，他们看见神的怜悯与恩典。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被赦免的，所以总是能胜过罪。你的罪被赦免了多少？牧师，你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认罪吗？仔细听好，我们认罪不是为了得赦免，我们认罪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赦免。当我说认罪时，我的意思是对神敞开。我不会到他面前祈求赦免，我和他说话是因为我知道我已被赦免，我知道自己可以自由地来到他面前。他是我的神，我的天父。赦免不是因着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所做的。所以在新约之下的认罪，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与人性。 这是以得赦免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赦免才做。让我举个例子帮助你更加了解。当我的女儿杰宁犯错时，做父亲的我会等到她说爸爸对不起才原谅她吗？当然不会。身为一个慈爱的父亲，我早已经原谅她。我原谅并不是因为她认错了或做了什么，但是当她跟我道歉时，我可以告诉她我爱她，而且已经原谅她了。同样的，我们慈爱的天父也不会在我们认罪之后才原谅我们。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并没有因犯错而破碎，因为我们得赦免不是因着我们所做的，而在于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我们认罪不是为了得到赦免，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故可以敞开地向慈爱的天父认罪。亲爱的朋友，了解这其中的差别，能决定你是活在人间天堂或是人间地狱。我再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当我刚信主时，我得到的教导是，除非我先认罪，否则神不会赦免我。甚至有人告诉我，若有人在死前没有承认他所有的罪，最后还是会下地狱。如此的教导把赦免变成人的责任，而不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完成的。亲爱的朋友，这样的教导是出于人的传统而非圣经。如此的教导让我在青少年时受到极大的捆绑。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基督徒不会为此觉得困扰，但他确实令我受罪。当时的我真的非常诚恳，也真心想讨神喜悦，不希望有任何罪没有得到赦免，也不希望我与神的关系破碎。所以不管我到哪里都不断地在认罪，真的是无时无刻。我可能正和朋友们踢着足球，当守门员的我会对着防守的人大喊，嘿，你在干什么？小心他们进球，拜托。有时候在比赛中，我会非常生气骂某个球员，然后我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心想我是个基督徒，怎么可以有这些想法。我就立刻闭上眼睛开始认罪，小声地把罪说出来，下一刹那就发现球从我身边滚进网里。我会很疑惑，神啊，怎么会这样？我在向你认罪，你怎么可以让对方进球呢？这随时向神认罪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当兵的时候。新加坡男性都有当兵的义务。有一天，我听见室友私下议论我，一个人说他真的很奇怪，另一人答道，对呀，他为什么要那样？你有没有看到他在跑步或做事的时候一直在喃喃自语？我当下便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好的见证，部队里的朋友一定觉得基督徒都是群怪人。但是当时的我受到极大的捆绑，我真的相信自己必须随时承认我自认为已经做了的坏事。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相信基督徒可能犯下不得赦免的罪的阶段，因此我尽可能的认罪，好让自己安全过关。我为了遵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几乎疯了。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又是对谁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有人单取这节经文就建立了一套教义，但约翰一书一章其实是写给诺斯底主义者，他们是一群非信徒。约翰是在对这些非信徒说，若他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会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不是靠不断认罪而活，乃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与他所完成的工作而活。对基督徒而言，在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刻，所有的罪都已经得赦免。我们不是靠不断认罪而活，乃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与他所完成的工作而活。各位，没有其他方法。若你相信必须认罪才能得赦免，那你一定要确定自己已经认清了所有的罪， 要确定自己不是只认了大罪，你自己认为是大的。每次当你感到担忧、害怕或疑惑的时候，都要认罪，因为圣经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不要只承认那些方便承认的罪，一定要每个罪都认。要是真的相信，必须认清所有的罪才得赦免，会发生什么情况？你会无时无刻都在认罪，如此你怎么能站在神面前勇敢站立？你又如何能享受神的孩子所拥有的自由？我试过了，根本做不到。我们不应当将教义建立在单一节经文上。若你必须认罪才能得赦免，那么写了三分之二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对我们真不公平，因为在他写给教会的书信中根本没有提到要认罪才能得赦免，一次也没有。当哥林多教会有人活在罪中时，他并没有说快去认罪吧，相反的，他提醒他们是公义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注意，虽然这些人都犯了罪，保罗仍然认为他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并且提醒他们这个真理。赦免之瀑布。亲爱的朋友，这是你今天所能拥有的确据。在你接受基督的那一天，你已经认罪，一次就够。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需要救主，而他是信实、公义的，已经洁净你一切的不义。你一生中所有的不义都在那一刻被洁净了。我们围绕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建立了整个教义，但约翰在同一章中却清楚讲到基督徒，也就是在光明中行的人。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了他们一切的罪。你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注意，对我们这些在光明中行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罪之所以被洁净，不是因为我们认罪，而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注意这节经文，在光明中行，而非按着光明行。在光明中行的意思是，透过耶稣的死，我们已经进入了光明的领域，并行在其中。基督徒常误以为这节经文是要我们按着光明行，认为只要我们努力按着光明行，黑暗便会慢慢减少，光明会越来越多。但这节经文的意思并非如此。这节经文是说，我们已经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领域，一字之差，却差一千里。了解这节经文后，我们会发现，就算犯罪，也是在光明的领域中犯罪。所以，若我们在光明中犯罪，我们便会在光明中得洁净，并且仍然活在光明的领域。犯罪之后就行在黑暗中，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出于圣经。圣经非常丰富，并且充满宝藏。你可知道，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中的洗净，词义何等美丽。在希腊原文里，洗净一词的时态是现在式，也是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说，从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耶稣的宝血便持续不断地洗净你。这就好像你在赦免的瀑布下，就算失败了，瀑布的水流仍然不会停止，不断冲洗，洗净你所有的罪与不义。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完全得赦免，能让你得着能力，胜过所有毁灭性的习惯，并活出得胜的生命。神所亲爱的各位，随时不停地认罪，只会让你一直想到罪，而知道自己在耶稣的赦免之瀑布下，会让你时时刻刻知道自己是被赦免的。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完全得赦免，能让你得着能力， 胜过所有毁灭性的习惯，并活出得胜的生命。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中，约翰称信徒为我小子们呐。他在第一章中没有称非信徒小子们。他继续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并没有告诉基督徒说，若有人犯罪，要确定他有认罪。任何基督徒若犯了罪，约翰的处理方式就是让他们看见耶稣为他们完成的工作。耶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中保。耶稣，我们所有的罪得以赦免，都是因为他的宝血。时候到了，不该再让传统的教导掠夺我们，要开始享受在神的赦免瀑布下，这水持续不断洗净我们，从不停止。还记得几分钟前你正在想你有多讨厌我吗？那也已经被神洁净了。让我来分享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小男孩，他经常到离家不远的树林里玩。他的家是个非常残破的废墟，他的父母太穷了，没办法给他买任何玩具，所以他只能找到什么就玩什么。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颗石头和他平常看过的不一样，这颗表面光滑的石头在他手中闪闪发光，在阳光下的石头好像在对他眨眼睛。这是他的宝藏，他非常喜爱它。男孩不敢把石头带回家，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可以把它藏起来。于是他决定在树下挖一个洞，把他最宝贵的宝藏藏在那里。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男孩就等不及地去把宝藏挖出来。但是当他终于把石头挖出来，上面满是泥巴与污脏，已经不是他所喜爱充满光泽的石头了。小孩子把石头带到溪里洗清，让泥土慢慢被水冲去，最后终于把石头洗干净。而小男孩也因着他找到的宝藏心中充满自豪。但没过多久就到了小男孩该回家的时候，他只好再把石头藏起来。这男孩每天早上都会去他藏石头的地方，每天他都会发现石头上满是脏污，又拿去溪里洗净。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男孩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天又回到家的时候，男孩决定不再把石头藏起来，而是放在瀑布下。他找了个岩石缝隙，小心地把石头放在那里。那天晚上石头不断被冲洗着，小男孩就不用再洗石头了。每次当他回去拿起石头时，这石头就干干净净地在他手中闪闪发光。这小男孩之前把石头埋起来的举动就好像旧约一样，每次你犯了罪就需要被洗净，但是才过不久你又会再次犯罪，你必须献上赎罪祭，你需要带一只公牛或山羊到祭司那里才能够得洁净。今天有些基督徒认为我们的约还是如此，但我要告诉你，耶稣的宝血胜过公牛与山羊的血。神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带来永恒的赦免。旧约中公牛与山羊的血只能带来暂时的赦免，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何以每次犯罪后都得再带着动物到祭司面前献祭的原因。然而耶稣只要死在十字架上一次就够了。当你重生之后，你成了一块活石，神把你放在他儿子的宝血瀑布下。因此当你拥有不好的意思、不正确的感受、错误的行为，全都会被洗净，因为耶稣宝血持续不断地洁净你，你随时都是清洁且被赦免的。了解圣餐的真意。牧师，那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都应该认罪，才不至于吃喝我们的罪吗？让我们来看看关于圣餐保罗怎么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原文是睡的也不少。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30节。许多年来，基督的肢体错误地相信我们不按理领圣餐，就是生命中有未认的罪却还领圣餐。错误的教导告诉我们，若我们认定自己不合神的心意时，就不应该领圣餐，否则将会变得软弱患病，并且英年早死。但我们却把原本的祝福变成了咒诅。我在青少年时接受这荒谬的教导后，每次领圣餐时我都会跳过，心想我才不傻。我常常担心自己不按理领了圣餐，以致吃喝自己的罪。这么做虽然看似安全过关，却不了解其实自己正剥夺了耶稣受伤的身体流出的宝血所为我带来的祝福与益处。现在我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按理领圣餐指的不是你在领圣餐时因为有未认的罪而成了不配领圣餐的人，所以干犯了主的身体。各位，耶稣就是为不配的罪人而死的。这节经文指的是领圣餐时的心态。不按理领圣餐是指你没有辨明你手中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被责打，好让你的身体能得医治与完全。这情况发生在初代教会，许多信徒吃饼只是因为他们肚子饿，或是只是把它当成一种仪式，并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也没有领受信心。因此不按理领圣餐并不是你没有省察自己，没有认完所有的罪，使得自己不配领圣餐。这和领圣餐的那人无关，而是领圣餐者的态度问题。你需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并且充满信心地将饼看作主的身体，他受鞭伤好让你得医治，同时也要将杯看作是耶稣为你所流的宝血，是为叫你所有的罪得赦免而流，得着属天医治与健全的秘诀就在其中。许多人并没有分辨这就是耶稣的身体，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如何受伤叫我们得医治。这就是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原因。所以这不是要你专注在自己身上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而是要你定睛在耶稣身上，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领圣餐，在正确教导会友这是主的身体之后，我们不断经历许多医治的神迹。我们教会有一位女士在跟教会旅行团去以色列途中，我们教会定期会去以色列，罹患深层静脉血栓，原因是他在飞机上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便睡着了，长途飞行使他活动不足，导致血液无法正常循环，结果在抵达以色列时他陷入昏迷，必须立刻送医。当时我刚好也和牧养团队在以色列，我们到医院探望他，在他床边领圣餐，宣告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临到他，而医生当时认定他的情况可能致命。几天后神迹发生了，他从昏迷中醒过来，赞美归于神，他完全得医治，他充满了耶稣复活的大能，加入下一个抵达以色列的团继续行程。哈利路亚，赞美主。若你有兴趣学习更多关于圣餐的事，可以读我另外一本英文书《领受主赐圣餐得享健康完全》，书中有更多的见证，也能释放你，让你得着圣餐所能带来的益处。记住，领圣餐的重点不在于省察自己有没有认罪，好让自己配得领受，而是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一切都是关于耶稣，而不是人自己的努力。要知道耶稣的宝血带来得胜。也许你现在正经历一些挑战，并且正在困惑，耶稣的宝血如何能为我带来医治、富足与得胜的婚姻？亲爱的朋友，你需要知道的 就是你的罪正持续不断地被洁净。当你相信自己的罪已经得着赦免，并且神对你没有任何不满，信心便会产生。有了信心就会得着医治，变得富足。有了信心，你的婚姻与家庭就可以恢复。因耶稣宝血持续的洗净，让你有资格得到你现在需要的任何神迹。耶稣在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之前他先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除非这人确信自己的罪已经得赦免，否则他不会有得医治的信心。这是人们所需要听的，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教导的。魔鬼的策略就是要让你觉得自己不配进入神的同在。他定你的罪，控告你有错误的想法，或是控告你责骂他人。魔鬼用这些来轰炸你，魔鬼会给你1001个你不配得祝福的理由。但真理是，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样不好的感觉，或有任何不好的习惯，耶稣的宝血都洗净你。耶稣的宝血让你有资格随时来到至高神面前，正因为你持续的在赦免的瀑布下，你的每个祷告都是有功效的。耶稣的宝血让你有资格随时来到至高神的面前。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胜过魔鬼。星期一来到，然后是星期二，你的牧师无法随时在你身边讲道。你知道自己需要记得什么吗？约翰一书1章7节，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的宝血不断地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全年无休地在洗净我们。你每次祷告都能正中红心。亲爱的朋友，不要再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得赦免，开始随时享受在神丰盛的赦免之瀑布下。你会发现自己灵里充满平安，并且蛮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在生命中掌权。你会看到生命中不断有神迹发生。